请诸位大德翻开这个《达摩这四部论》以及《最上圣论》的这个论本第71页。我们今天研究最后一部《最上圣论》。我们前面已经把这个四行论、血脉论、悟性论、破相论啊，这个是达摩大师的著作啊的论作，还有我们也把真忏大师三祖真忏大师的信心名也解说完了啊。今天我们接着来介绍这个五祖弘忍大师的《最上圣论》。这个《最上圣论》，什么是《最上圣论》呢？最上圣就是指的一佛圣，一佛圣。那一佛圣呢？什么是一佛圣呢？就是顿悟自性，原无烦恼，本来没有烦恼的，本来清净的。能够直下慧起接念心，具足无量功德妙用，从此身心脱落，不再为六尘境界所动心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最上圣论，当然这个一佛圣是向上一着，密不通风的。所以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也说得很清楚，佛佛为传本体，师师密护本心，所传的为是自清净自信而已。而这个清净自信里面，实际理地是不着一尘的，所以你不能有所执着。当然世间法不能执着，出世间法也不能执着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清楚，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。为什么所谓佛法即非佛法呢？因为佛所说的这个声闻圣、缘觉圣以及菩萨圣，声闻圣是四圣地，缘觉圣是十二因缘，菩萨圣是六度万恨。你看在《金刚经》里面，佛举声闻圣从西陀梵国到阿罗汉国，实在无有法可得。为什么？他所证的就是清净自性而已啊。但是阿罗汉他还有一点点的法执，他执着那个涅槃极尽的那个相，所以啊还有一点法执，他执着无常、无我、无乐、无尽，还有一丝丝的法执，不是像我们这种很粗猛的执着啊。所以从西陀梵国到阿罗汉国，虽然是他们依37道品这样修，修成功了，唯是清净自性，他所证的就是我空真如。那菩萨啊，从空出假，修六度万恨，你看那个你证的偏真涅槃的二圣行者啊，行菩萨道，从空出假，行六度万恨，庄严佛土。可是佛陀说，庄严佛土者既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庄严佛土就是行六度万恨，万德庄严。但是你不能执着我在行六度万恨，所以所谓佛法者既非佛法。用这种方法来破我们的法执，破尘沙缚，然后破根本无明，然后证实相。然后佛举他在燃灯佛所，虽然燃灯佛为他受记，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，佛陀已经证得八地菩萨不动地，但是他也无法可得。所以佛所得的唯是破我法二空的真如心而已啊，就是我们自己每个人的本地风光啊。这本地风光不能加上一点点啊，也不能减一点点啊，唯有直下慧起，活盘托出啊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说， 啊，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提，我所证得的无上正等正觉，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提。所以佛所证得的三明六通啊，四智菩提，十无畏这个四无畏十力，十八不共法，一切诸佛如来的菩提道法，都是从乃至无有少法可得的这一念心显现出来的妙用。这一念心显现出来的妙用，就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啊，就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提。对，最上圣就是叫你直下承担，顿悟菩提啊，不再有所执着了。但是这个在这里所讲的最上圣论，我们对于道理懂，我常常说，我们很多修学的过程中，你对于道理懂了，哎，了解这个这里面所说的内涵，但这只是个信悟或者是解悟的过程。你绝对不能以为哦，这最上圣论，我现在懂这个道理就是最上圣了。最上圣论的最基本的条件，就是要得到《金刚经》所说的一念尽性者，或者是信心清净，这个地方开始。所以这个最上圣论就是开悟的意思啊。我曾经说过，我以前研习六祖坛经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我好像悟了，对不对啊？然后慢慢慢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我悟得更深了，我能够理会到这一心三地理，知道境界的时候，我自己心变现的，这是念念三心的联系相，根本就不可得，一个影像而已，是自心现出的影像。对这个万法为事的这个道理体会得很深，就想这也是悟了，比以前悟得更深了。前面在信悟那小悟那个阶段呢，都会很欢喜的，每一个悟处都会带着无量的欢喜。后来体会到深一点的悟处的时候，就很平静，就没有那种欢喜的那种感觉，很平静。但是我就在想，奇怪呢，我已经体会了这么深的道理了，这悟的我到底是我的悟到什么地方了？可是明明经典上告诉我们，祖师大德也告诉我们自信原无烦恼，本自清净，具足万法无量的功德密藏，住在我们这一念心中原本具足，不假外求自信本来就没有妄想了，没有妄念的。奇怪，我悟了这么深的理了，我怎么还是有妄想呢？我怎么还是有烦恼呢？我怎么还有分别执着呢？还是有贪嗔痴呢？我到底悟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诸位，这个只是信悟或是解悟的阶段，要用功，要真正去用功。但是你解悟越解越深你还是一样要行六度，因为唯有六度才能够开悟的，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的所以成佛唯有菩萨圣才能够成的，你还是要用功你继续用功然后慢慢慢慢，你在境界中你会相应到很多烦恼挂不住了，慢慢体会到烦恼挂不住，很容易就放下来了。虽然碰到以前你会受不了的烦恼，但现在好像什么事情都慢慢就好像挂不住了，而对这生死的问题好像也看淡了，而这些感情的问题也淡了，这种亲情的问题，种种这些问题慢慢都淡了，在你心中自自然然淡下来了。然后这样用功，继续用功，因缘具足，忽然之间一下子顿脱了，一下子，这是才叫最上圣论，那就是我们《金刚经》所说的一念尽性，或者是信心清净，这才是真正的开悟了。所以最上圣论就开悟论，就在那开悟。开悟的人他 他真的烦恼挂不住了啊，那真的他不会生烦恼，他内心根尘接触，虽然会遇到顺逆境界，但是呢很奇怪，他自然虽然是境界了了分明啊，我常讲你在信悟在解悟，他有对峙的，信悟的对峙很强，解悟深的解悟对峙力量弱，因为他越来越感受到挂不住了，到了你真正开悟的时候，他真的看得很清楚，一看他自然挂不住了。所以真正开悟的人他会说快乐啊快乐，世间哪有那么多的烦恼啊，他真正开悟了。所以到了信心不逆，就是你那个念念信心清净，念念净念相续，一念尽信这样的相续，那就大彻大悟了。所以这个最上圣论就叫你顿悟菩提，你最起码的条件是要开悟啊，烦恼挂不住。那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的很清楚啊，啊，我们修行譬如消金消金矿炼金子，我们现在都是金矿啊，因为我们的心中住的啊无上的菩提佛心，我们各个具足，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但是因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就是矿啊，我们要提炼它。如果你既以这个矿已经提炼成金了，变成金子了，他再也不会成矿了，这佛一再跟我们讲了。所以诸位，当你不管是你悟了多少，悟了多深，只要你烦恼会生，还会在那打妄想，坐在那里妄想一大堆，想的都是那个没有意义的妄想。如果你想的是我要怎么来把事情做好，我要什么啊，这个在日常生活中什么用功啊，想的跟正法相应的，那个想还有点意义，你想的都是一些那个不如法的东西，那不管你悟得再深，那都不是最上圣，都不是真正的开悟啊！因为你既已成金，是绝对不会成矿的，你真正开悟了啊，那你绝对不会再生烦恼了，挂不住了嘛，因为真如本来没有妄想嘛，那佛说得很清楚嘛，真如本性本来没有妄想，它是清净即照的，它不生烦恼的，它不会染着的啊，它挂不住的。那这是真正我们叫顿悟菩提，最上圣论。所以最上圣论的目的就是叫你契会这样的境界。如果因缘具足的人，他借着修行，借着行六度万恨，然后经过小悟若干、中悟若干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解悟啊，说明到了因缘具足，说一念尽性开悟了。所以借着这个论辩，论只是论辩论说，一问一答这样论辩，忽然契会了。所以在这里面最上圣论可以依着我们众生的根性所得到的利益，有的会真正直下慧取，得到一念尽性，那是真的是太不可思议境界了。但是你们大家也会想，简居士，你没有开悟，你怎么能够让人家一念具足而得到一念尽性呢？诸位，有的人跌到水里面，水没有跟他说法，他就会得一念尽性哦。有的人看到那个歌妓院，像楼子和尚，他走到一个歌妓院的楼下，那个上面的歌妓在唱歌，唱你既无心我便修，哎，他大彻大悟，他开悟了，哎，你说那个歌妓他又开悟了没有？没有啊。所以诸位，当你因缘具足的时候啊，那是六尘说法，不一定要有佛法了，不一定要一定要依照佛法这样来开悟，有的是依照佛法，有的是依照啊世间的六尘的各种境界，都会让你开悟的，那是因缘具足的人。所以我们在研究这最上圣论 固然我没有开悟，但是大家说不定在我们研讨的过程中，大家会得到悟处的，乃至于如果因缘具足人也会开悟的，不一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六尘说法故啊，六尘说法，所以因缘具足人啊，处处都是他开悟的因缘啊。那这个最上圣，那本来是离名字相，离言说相，离心缘相，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借着文字呢？所以大家一定要晓得，借着这个论辩啊，意在言外，这个论辩这是子月标啊，所以大家要从这个弘忍大师的论说里面，不要去分析他讲的文字的意义，因为那会被文字困住了，反而把你的悟门堵住了。所以讲这个最上圣论不用抄笔记，抄笔记不会开悟，变成法执。要怎样呢？你听听听，听到某个啊，一念相应的，赶快把你相应的记下来，那个要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也许你在讲堂，我们在这里研讨，记得三宝威德加持，你会赫然有一念刹那的相应。但是呢，你离开了讲堂以后啊，回到家里，完全一片模糊，那个经验好像有，好像没有，会有这样的。但是如果你赶紧记下来，会帮助你再提起那个境界啊。那时候我这样子，但感受到那么深切。现在那个文字再来看一看，虽然没有像你当初感受的那么亲切，但是能够勾起你的回忆啊。那时候我真的感受到怎样一个境界啊，那个就有意义，因为你体会到的不是文字的东西，是跟心性相应的东西。所以在文字的注解啊，不用写，但是我们在研讨的过程中，如果你有啊，是这么一回事，那个记下来，那个有用处啊。所以这个论，这是借着这么一问一答的论说的论辩，叫我们从这里体会到诸佛如来意在言外的那个真实意，那个第一意，第一意离言说相，离文字相，离心缘相啊。所以最上圣论就是开悟论，叫你开悟的啊。最起码我们从最上圣论也要有点解悟，或者是啊，或者小一点是信悟，深一点解悟，因缘具足，那就开悟了啊。那这个论著啊，是第五祖弘忍禅师述。那弘忍禅师啊，他是禅宗的第五祖。我们禅宗东土的初祖是达摩祖师，达摩祖师西来，传给了二祖慧可大师，慧可大师传给三祖那个真忏大师，那三祖传给四祖道信大师，那道信大师传给五祖弘忍大师，弘忍禅师。那五祖弘忍禅师啊，他过去生啊，这个是传说的，据说过去生他是个斋松道人，斋松道人啊，是众祖这个松树的一个修道的道人。那他知道这个道信大师啊，这个传承衣钵的明心见性的大师，所以他希望啊能够得到道信大师的传法，希望得到大师的法，他的传法。那这位斋松道人呢，去参访 道信大师的时候，他年纪已经很大了。啊，道信大师看看他，你年纪这么大，甚至比我还大，对不对？我传法给你，这个好像是不太理想吧？你最好去换个躯体再来吧，换个壳子嘛，换个年轻的壳子再来吧，我好把法传给你嘛。他嫌他老。那这个斋宗道人，他修行很有定力哦，说相当有成就的。他想，好，我去哪里找个躯体呢？哎，一看，走到一个河边，看到一个妇女人家刚好在那里洗衣服，在河边洗衣服，他就问他了，这位女士啊，你的家可不可以让我住一下啊？你的家可不可以借我住啊？他说我啊，你是个修行人呐、啊，我当然是欢迎呐、啊，当然同意你住啊，但是啊，你要问我的父亲才行的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不必问了，我只要问你同不同意我住就可以了。他说我同意，那说好，这样谢谢你，他走了。那这位姑娘啊，就这样回去就怀孕了。怀孕了以后啊，她的父亲呢、啊，那时候我们中国的民俗是非常的保守的，对不对？一个姑娘既然是自己怀孕了，这个父亲就很不谅解，就把她赶出家门。这个赶出家门以后啊，没办法呀，他只好去做人家的这种做这小工了，维持自己的生活了，然后把这个小孩子给生下来了。所以啊，生下来他就常常就带着这个小孩子啊，有时候带着他去行乞，有点有工作做的时候啊，就做点小工作；没有工作做的时候啊，为了照顾这个小孩，只有去行乞。所以啊，这五祖弘忍大师啊，他小时候啊，他自己不晓得他姓什么的，但是他的母亲是姓周，属性是姓周啊。那弘忍大师、啊、他是齐州房冕县人，齐州房冕县也是现在的湖北省房冕县这个地方人。他的母亲呢、啊，就常常带着这个小孩童啊，三四岁的小孩童去行乞。那有一天呢，这个世子道信大师啊，他就在房冕县邑这个地方啊，就碰到这个小孩子。哎呀，一看这个小孩子啊，骨相非常的奇秀啊，异于常童，跟其他的小朋友一看就是不一样的。他呢很压抑啊，他呢问说：“小朋友啊，你姓什么啊？你看，这么一个三四岁的小朋友啊，他既然能够回答姓既有不是常姓，对不对？我是有姓，但是不是普通的那个姓呢、啊？哦，那道信大师一听呢很压抑啊，他又问呢，那不是普通的姓，那是什么姓呢、啊？”他说我是佛性哦，你看他能够答这个这么深奥的道理，四岁的小朋友是佛性啊。那道信大师又问，你没有信吗？你真的没有信师的这个我们这个信师的这个赵钱孙李的这个，你没有信吗？他说啊，信空故无啊，对不对？信空故无啊，你看一切法因缘有，自性空。我们这个身子啊，也是一样，五蕴合乎啊，因缘有的自性空啊。所以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不是没有这个相啊，是性空啊，因缘有的自性空啊。所以他讲性空故无，你看这一大大的太圆满了，太完美了。 所以这个世子道信大师知道他是个法器啊，但是一看这个小朋友年纪这么小，只有四岁，还达不到这个做沙弥的资格啊，对不对？做沙弥最起码都要七岁以上，七岁到十三岁叫做七乌沙弥啊，他可以赶鸟，因为那个寺院呢，他呢要晒很多这种啊什么什么那么硬皮啊啦、黄瓜啦、西瓜皮啦去晒啊，做一些甘多了，我们谈话叫甘多啊，就晒苦子的、晒青菜这些东西啊，做菜干呢、啊。可是这些鸟为了吃这些东西啊，那个七岁的沙弥啊，七岁到十三岁这个沙弥，他们就是赶鸟啊，不要这个鸟在这里吃东西，顺便吃完了以后还送点礼物下来，那个礼物是从屁股放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这很麻烦的。所以这个小朋友七乌沙弥就要赶这些鸟，所以连这个七岁这不到怎么收他当徒弟啊，他很赞叹他。那这个小朋友啊，既然要求道信大师说我要跟你出家，那道信大师说哎呀，你这么小只有四岁怎么可以出家了？诶，这个小朋友就说，禅师啊，老和尚啊，我年纪老你说我老，现在我这么小你又说我小，你什么时候才收我当徒弟啊？啊，才要传我法呢？哎呦，他忽然知道，哎呀，原来这就是斋松道人去投胎的。你看，年纪那么小就已经有这样的神通。所以啊，这个道信大师就跟他的母亲化缘，说我跟你化这个小孩子的缘，因为他跟我有很深的缘。那这个周师尼啊，他也知道这个小孩子过去生的因缘，所以就义不容辞的把这个小孩啊托付给这个道信大师。所以道信大师啊就给他说给身边的侍从哦，为他剃度，后来把这个依法传给了这个弘忍大师啊。这是有这个典故啊，所以弘忍大师是我们禅宗的第五代的祖师啊。这一篇最上圣论就是弘忍大师的他的述作，就是他口述记录下来的文章啊。那弘忍大师就传法给六祖慧能大师，那禅宗从六祖大师以后发扬光大啊。那这个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，这里就不再详说了。我们开始来解释里面的论文啊。我们请看内文。凡去圣道，误解真宗，修行要论，若其不复进者，一切行无有起见，愿善之事如有邪则，啊，用心无令脱错，恐误后人。夫修道之本体啊，惜事当身，心本来清净，不生不灭，无有分别，自信圆满，清净之心，此是本师，乃圣念十方诸佛。这是弘忍大师先开宗明义，先讲述本论的重点啊，然后接下来再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解析里面的妙理啊。大师说，凡去圣道，误解真宗啊，修行要论，若其不复进者，一切行无有起见。这是告诉我们，凡是你要修行圣道，误解真宗，真宗就是佛心宗，也就是禅宗。这禅宗又名佛心宗，又叫做心宗啊，因为它传佛心印啊。因为我常常说啊， 三圣皆为一佛圣，声闻圣、缘觉圣、菩萨圣，都是为一佛圣。一佛圣是什么呢？就是心嘛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嘛。因为我们每个人，我们本地风光被我们的无时劫来的分别我执、分别法执，然后俱生我执、俱生法执，也就是我们的见思或尘沙或无明或障住了。所以借着修学圣道，借着四谛十二因缘乃至六度万恨，把这一些分别妄想执着，也就是这些见思或尘沙或无明或去除而已啊，让他恢复自信的清净心呢、啊。所以等到你恢复了自信清净心以后，你才会豁然发觉啊，前面那个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恨呢、啊，那只是手段而已啊。所以我前面才说啊，佛在金刚经说，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，因为那是手段啊，是去掉你这些障碍啊，障住你的心地光明的这个污垢而已啊。啊，所以这是手段啊，你把这一些去掉了以后，恢复你自己自信清净心，从你这个自信清净心起根尘接触处世待人接物的作用，那就是佛法，这就是佛法。啊，那你把你这一些啊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去得干干净净，就是把有也去掉了，空也去掉了，世间法也离了，出世间法也离了，毕竟清净皆念心，就是诸佛心。啊，故我们各个本有啊，但是你迷啦，我们是取有啊。是禅是空是取空啊，声闻是取涅槃啊，所以他都着相啊，都有点执着啊，这些去得干干净净的，自信清净心显现了、啊，这个自信清净心的妙用就是真正的佛法，所以三圣皆为一佛圣、啊，一佛圣就是你真心的体用而已啊，就是你自己一念心的体用而已啊，所以佛法不假外求，各个具足啊。但是因为我们凡夫心，我们有能所，又想我要得到什么，我希望什么，因为我们不离四相，我们执着这五蕴的假体是自己，所以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四相，总是有希求心，我希望得到什么，我希望怎么样怎么样的，所以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事啊，有一大堆的事情啊，有世间事，有出世间事，哎呀，我们的妄想一大堆。那菩萨证悟了，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唯是一念清净自信而已。法界就是这一念清净自信现的，对佛菩萨来讲，他已经没事了。所以，啊，一切证悟的圣者，他们都是一样。绝学无为贤道人，他没事的，是贤道人，所以他每天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做什么，无形中就是帮助众生，但是他没有说我要帮助众生，他流露出来的作用，所有的一切起心动念的作为，不知不觉中念念就是护念众生，这样而已。就像一个父母亲，他照顾他自己的小孩，他不需要说我要照顾我的小孩，我要很关心他，他一切的言说，一切的运作，无形中都在保护这个小孩，都在照顾这个小孩，他自己不晓得，但事实上他的一切的言行，一切的造作，一切的作为，都是在照顾这个小孩。当你证悟了这念自信清净心的时候，你已经没事了，除非你躲在山林里面看不到人，只要你跟人在一起，你一切的运作自然就像父母亲，他的一切的起心动念造作都是在帮助小孩一样，但是他自己没有说我要照顾小孩，我要帮助小孩，我要对我的小孩好，他不需要这样，他相应啊，这叫做信德啊，这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。 他不需要圆啊，自信就是这样子啊。啊，所以啊，当你恢复了你的自信清净心，已经无事了，但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处事待人接物，通通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布施。布施为什么？你圆满了、啊、所以真正的圆满布施就是你要开悟自信了、啊。啊，为什么？那个时候你念念圆满，你所想的，因为你破了我法二执，你怎么会想到我有什么好处？不会了，你心里没事的，因为破了我法二执以后还有什么事好想的？你看人家袁了凡，他只是知道他命被算准了，他就不打妄想了。更何况是如果你真正知道身心世界俱不可得，你还有什么妄想好想？身心脱落了，性德就显出来了。但是我现在讲的很简单，身心脱落了，性德就显出来了一句话。但是你要怎么身心脱落，性德显出来呢？要戒六度万恨啊，戒修德显性德啊，或者脱不下来啊，因为我们无始劫的呢，我法二执缠住了，你不戒了六度万恨，脱不下来啊。所以阿罗汉虽然是破我执，但是他是不是真正把我执脱下来了？还没有，因为那个我执是第七世莫那世啊，莫那世有染尽二分啊，所以第七世叫染尽一啊，前六世的染尽一，所以那个第七世如果是染了，前六世都染了，第七世是净的，前六世都是净的，都是清净的。所以那个第七世的染尽一，我们凡夫是染，执着于身心世界是为常乐我净，染了五欲六尘。那声闻缘觉呢，他破了这个染分，那一半的净分还没去除，他念念之中，他的那个八识田中念念相续的，就是无常无我无漏无尽，无常无我无漏无尽，他念念就是这样的相续相。但是不是讲的，他有这样的维系的接受在，所以他真正没有达到究竟身心脱落嘛，没有脱落嘛，他还有这样一个相嘛，所以他还是执着那个清净涅槃呐、啊，啊，所以佛在《楞严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内所悠闲呐、啊，啊，那个声闻缘觉内所悠闲，容是分别法尘隐士啊，还是在分别法尘隐士里面呢、啊，不是真正脱落啊，所以他所证得的声闻缘觉证得叫做正觉位，不是正等正觉，不是真正等于佛、啊、虽然他有智慧，但不是等于佛了，他没有开佛眼证佛种子，所以唯有行六度万恨啊，你才能够开佛眼证佛种子，破根本无明啊。这六度大家晓得，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这六度啊，依这样修，所以借着这样的修德，也在显性德。等到你真正脱落了以后，你看你那个修德这样的修上来，把我法二执破除了，那个欣喜那种大慈悲心，看到万物与我同根呐、啊，一切世间万物跟我同根呐、啊，有情无情同源种子。就升起这个平等性质出来了，一切万法跟我是平等一相，是一个体所变现的，坚念心就生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的一切运作都叫布施圆满了。所以功德圆满，不是在你事相，是要你真正开悟自信，那就真的圆满了。那达到把所有的这些无明全部破除了，那就是。自己圆满了，唯有佛。所以怎么把我们这个虽然是圆教初住菩萨破一分根本无明啊，其中到最圆满还有四十一品无明，这四十一品无明要怎么破掉呢？还是要利益众生啊，行六度十度啊，不思议六度十度啊。你看华严经里面讲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的菩萨的修行啊，都是在法界里面利益众生啊，唯有这样子。 所以不管是你全修也好，实修也好，全修有四六度，四六度，实修理六度，十度，啊，到了开佛眼，正佛种子，不思议六度十度，称性的六度十度，啊，那真的是如《法眼经》所说的世事无碍的法界。但是诸佛都是一样，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都是在度众生中把我们这无始劫的习气，啊，断除，而成就佛国。所以佛成佛了以后啊，佛啊要报众生恩啊。为什么？如果没有众生当这些修行人的顺逆增上缘，怎么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啊？所以诸位，修学佛法就是要在这个世间中啊，啊，以这个世间当你的顺逆增上缘，才能够去掉你的贪嗔痴慢疑种种恶心啊，以你利益众生中，你才能够增加你的悲心呢，啊。所以我也常常讲，如果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中你有点点小小的误触，如果你不是真正去修，只是在文字中得小小的误触，小误，这是信悟阶段，或者是乃至于解悟了，有点气会了，如果你是以过去生因为有这样的因缘，或者是你的根性比较利，你将来觉得自己慢心生出来了，然后呢啊，你不能降服你的嗔恚心，因为我们这个世间你遇到的一定是顺逆境界嘛，跑不掉的嘛，人与人相处所遇到就是这顺逆境界嘛，顺你的人家赞叹你的，哎呀我要帮助他，我要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，但由于你自己觉得你修行有点功夫或者怎么样了，当人家跟你逆境现前的时候，你起嗔恨心了，报复心了，很气他了，怎么样了，你转不过这个境界啊，那就落了狂慧了，你也就不会再进步了啊。所以你从信悟，从解悟，解悟你要突破到慢慢慢慢境界挂不住了，这烦恼习气挂不住了，乃至于得到一念净信，或者是信心清净的开悟阶段，这个时候你顺境固然，哎呀惭愧啊惭愧，大家对我这么好，惭愧惭愧，我是凭何德何能，大家对我这么好，更需要发起菩提心。当碰到逆境的时候，你一念嗔恚心刚刚一动，马上第二念就要把它转过来，转成悲心啊，这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啊，因为菩萨道就是一个悲呀，悲心呐，啊。菩萨道的精神就是大悲心呐，啊。因为菩提心三个里面最重就是悲心呐，啊。你能够清净，你能够平等，但是嗔恨心那怎么行呢？那很难呐，啊，很难，很难相应。所以，但是嗔恚心不容易断呐，啊，真的，啊。以前一位出家人啊，他悟了以后啊，悟了以后哦，啊，不是初学佛，他悟不是什么悟，我是不晓得，说不定是解悟啊，悟一心三地理啊，解悟的阶段啊，我相信应该是在这个阶段，他悟了以后，他说，老僧悟了以后啊，用了40年时间才把嗔给断了，你想想看，要不要用功啊？40年哦。所以你碰到这个时候一嗔一下马上转，哎呀他为什么这么生气，他一定有困难，他一定怎样，他一定怎样，然后你跟人家在一起，大家都说这个人很坏，这个人很坏，你怎么还要这样，你怎么这么笨，你怎么被骗了，说你不要嗔，哎呀还好我跟他不一样，对不对，他们都说很坏，我看不到他，他是没有办法的嘛，他是被环境所逼的嘛，所以今天他才会走到这样的路子嘛，他不是有意的，谁愿意做坏人，他也蛮可怜的嘛。哎，如果你真正这样的心一直在提升，那你真的已经把秤在转了，所以秤转了有秤转的相啊， 不是说我已经转乘了，这那你像什么样？像显不出来啊，像就是这样。大家都跟你讲，那个人一直在骗你啊，你怎么还那么笨给他